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十篇，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指示，在犹太地的繁殖第五。这一段圣经节还是《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至四十七节，我们现在就不再读这段圣经。在彼得对犹太人的第一篇信息中，我们看见四件事：解释圣灵经纶的充溢，见证做工受死复活并升天的耶稣，劝导受灵感的人，以及召会生活的开始。在前一篇信息中，我们说到彼得解释圣灵经纶的充溢，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他对主耶稣的见证。在行传二章二十二节，彼得说：诸位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这些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正如你们自己所知道的。使徒所传的福音第一篇信息是以一个人为中心，路加在他的福音里向读者陈明这人，从他的承运，经过他的出生、幼年、地上生活、受死、复活，直到升天。如今路加在本书继续告诉我们，使徒传扬这人就是神所任命的救主。二章二十二节的证明直接翻译就是指出、展示或者陈列，也就是借着表明加以证明，因而带来称许。这指明主的工作乃是神对他的证明，对他的展示。当基督生活并尽职的时候，凡他所做的都展示他的工作乃是神所做的。四福音展示了一位奇妙者，就是神人。福音书展示这位神人乃是完全受到试验、证实并称许的一位。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的思想乃是，耶稣已经完全受到神的试验、证实并称许。我们来看，按着神的定义先见受死。在二章二十三节，我们看见主的死是照着神的定义先见，他既按着神的定义先见被交给人，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定义必定是神圣的三一在创世以前举行的会议中所定的，指明主。这里我们可以再读两处经节，一处是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就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诸时期的末后才为你们显现出来。另一处是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指明主钉十字架不是人类历史上偶然的事，而是特意成就三一神的神圣定义。基督的死也是按着神的先见，基督是神在创世以前按着他的先见为他的选民所预定并预备做救赎羔羊的。这事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乃是按着神永远的定旨和计划。因此在神永远的眼光里，从创世以来，就是从人堕落起，基督就被杀了。我们已经看见神圣的三一举行过会议，论到基督的死，在那会议中决定了神圣三一的第二者要成为人并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主按着三一神的先见定十字架，乃是神圣的三一在永远会议里所决定的结果。因此主定十字架不是偶然发生的，乃是按着三一神永远的定旨发生的。二章二十三节说，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些不法之人包括加略人犹大、祭司长、守殿官、长老、大祭司、犹太议会、比拉多、希律和罗马兵丁。 主要的是犹太宗教徒和他们的差役，以及外邦政客和他们的部属。这指明耶稣是被全人类所杀的。这里说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死刑是用石头打死，钉十字架是外邦人的刑罚，是罗马人用以处决奴隶和重罪犯人的。将主耶稣钉十字架不仅应验旧约，也应验主所说他要怎样死的话。他若是被石头打死，那些话就无法应验了。这是神的主宰。就在主受死前不久，罗马帝国制定法律，被判死刑的罪犯要钉十字架，主就是这样被处死的。这证明主的死不是偶然的，乃是神所预定的。我们来看他的复活，神验准他为弥赛亚。在2:24-32，彼得说到主耶稣的复活，他的复活乃是神验准他为弥赛亚。神借着基督的复活宣告复活的基督是真弥赛亚，是神所高并所派以执行他永远使命的一位。24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叫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彼得在这里和32说，神叫耶稣复活，他在10:40-41说同样的事，却加上他从死人中复活。论到主是人，新约告诉我们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论到他是神，新约告诉我们他自己从死人中复活。这证明他属人和神圣的双重身份。24说主不能被死拘禁，主是神，他也是复活，有不能毁坏的生命。他既是这样一位永活者，死就不能拘禁他。他将自己交于死，死却无法扣住他，反而被他击败，他就从死里复活了。25说，大卫指着神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看见这一个词是基督在复活里的宣告，这里的主是指神。基督被神搀扶时，神是在他的右边；基督被高举时，他是坐在神的右边。26接着说，所以我的心快乐，我的舌欢腾，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这节圣经是引自70希腊文一本诗篇。这节圣经引自70希腊文一本诗篇16:9。在希伯来原文，舌这一个字是荣耀。按创世纪49:6和7:5，荣耀乃是魂的同义词。基督在阴间时，因着信靠神，他的心快乐，他的魂欢腾。安居也可译为住、居住、支搭帐篷。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他的魂在阴间欢腾，他的肉身就是他的身体在坟墓里信靠着神，安居在指望中。27接着说，因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阴间乃是保存死人灵与魂的地方。27这里的朽坏指身体在坟墓里的朽坏。28接着说，你已讲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必用你的面容使我充满快乐。这里生命的道路就是出死而进入复活的道路。面容原文也指有面前的意思。基督复活进到神的面前，特别是在他的升天里。彼得在29-31说，诸位弟兄们， 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申言者，又晓得神曾用誓言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的复活，说他不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30节的后裔直译为腰中的果子，果子在这里和路加1:42用以指基督是后裔，在启示录22:2用以指生命树的果子。基督是耶和华的枝子，大卫的枝子，也是玛利亚的果子，大卫的果子，是我们可以吃它做生命树。30节说到基督是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一位。基督承运时，天使也曾向玛利亚宣告这事。在32节，彼得对基督的复活下了结论，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原文这是一个词，也可译为这位。使徒是复活基督的见证人，他们不仅以言语，更以生活行动见证他，特别是见证他的复活。这复活乃是执行神新约经纶的重点中心点。我们来看他的升天，就是神对他的高举。基督的升天乃是神对他的高举，神高举基督，立他为主为基督，圣灵浇灌下来，证明神已经高举主耶稣，并且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33节说，他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浇灌下来。这不是主在约翰14:16-17和15:26所赐的应许，乃是父在约珥2:28所赐关于圣灵的应许，就是彼得在行传2:17所引主在路加24:49和行传1:4所指的。被高举的基督接受圣灵的应许，实际上就是接受圣灵自己。基督在素质一面，为着他在人性里的所事有圣灵承运；基督在经纶一面，为着他在人间的执事被纳灵所高。他复活升天以后，仍然需要在经纶一面再次接受纳灵，使他能将自己浇灌在他的身体上，好在地上执行他天上的职事，成就神新约的经纶。在34-35，彼得继续说，大卫并没有升到诸天之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证明直到五旬节的时候，大卫还没有升到诸天之上，他的坟墓还在门徒那里。这事实消除一种不正确的教训，就是根据以弗所书4:8-10说，基督复活时将乐园带同所有旧约的圣徒都从阴间带到诸天之上去了。34节引大卫的话说，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指神，第二个主是指基督，大卫称基督为我主。34节说到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这里的右边指荣耀尊贵全能的地位。根据35节，主是坐在神的右边，等他的仇敌坐他的脚凳。这指明基督升天以后，神仍然做工，要击败基督的仇敌，使他能回来，在神宇宙的国度里掌权。在36节，彼得下结论说，所以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节的你们是强调的，就这是神而言， 主一直是主，但就着是人而言，主是在复活里将人性带进神里面以后，才在升天里被立为主。他是神所差并所高的一位，他生下来就是基督，但连这样的一位也是在他的升天里面才正式被立为神的基督。主被立为主，做万有的主，是要得着万有。他被立为基督，做神的受膏者，是要执行神的使命。